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收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今天我接着前一回我们所讲的共荣服务的圣事的第一个圣事啊，就是圣至圣事，接着再跟大家谈圣至圣事。那圣至圣事我们也称它为圣职圣事哈，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会听，哎，究竟是至还是职？其实两种都可以，因为后来我们常常强调的是，就是说执事、司铎还有主教们，他们其实也是一个服务的，既然叫做共荣服务的圣事，所以那也算是圣职圣事。好，所以前一次跟大家讲到的是在旧约里，好，在旧约里，当时要做一个司祭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那然后来到新约中，好，我们知道说在新约里头它并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圣职圣事是七件圣事之一，好，但是教会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它慢慢的发展，就是说为大家的需要就必须要有圣职圣事。那就是说圣职圣事的建立，好，就是在我们前一回就是已经跟大家分享路加福音22章的后面，他特别在耶稣在最后晚餐建立圣体圣事，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圣至圣事一定要追溯到后来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上，就是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建立圣体圣事，然后他特别说了你们要纪念我，好，你们要纪念我，就为了做这件事情来纪念我。那当耶稣基督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死亡复活升天以后，这个事情谁来做？好，那谁来做？那就耶稣基督自己，就说那时候就说他召叫12位门徒进入一种跟他特别的关系。好，我们知道说12个门徒当然跟耶稣基督有一种特别的友谊关系，他并没有要求所有跟随他的人都要建立这样的关系。所谓这样的关系就是说跟耶稣基督的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我们说他们这种友谊的关系，其实我们知道说当主礼在祭台上，他根本就是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此刻耶稣基督在主礼的身上让他自己亲自带领所有的司祭们，哈，就是我们的普通司祭还有一般的司祭来做奉献，把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真正的奉献给天主。所以就说他召叫12个门徒进入一种特殊的友谊，但是他没有要求所有跟随他的人都建立这种关系，因此他要求的这些人就是我们后来好就是说称为圣至圣事中的执事，然后就是说司铎还有主教们。所以他就是说他使那12位宗徒们分享他自己的使命。因此我们说在新约里虽然说没有那么清楚的提到就是说明确的规定圣至圣事的这件事情，但是就是说他让这12位宗徒分享他自己的使命。所以当他一复活的时候，他就说向他们吁口气，就是说我派遣你们去做什么你们做什么，他并没有说要求所有的人都这样做，因此就是说圣至圣事本身就是说指的是主教、司铎跟执事，那我们只是普通司祭。所以就是说在新约里面就是福音以后在书信里面就真正的第一次提到 就是说天主使保禄为外邦人成了司祭，这是在罗马人书信第15章16节。就这里就说讲得很清楚，保禄宗徒，就是说我们讲说在书信里第一次提到保禄宗徒做外邦人的司祭，因为当时耶稣基督拣选他的时候，他那时候正在迫害基督徒，所以后来大家都不愿意接受他，那耶稣特别说我拣选他就是有特别的任务，因为他后来要到外邦人去做很多的事。那我们知道是说保禄宗徒后来的那个13封书信中啊，几乎都是保禄宗徒自己在讲的这些事情。好，因此我们在看到耶稣基督对他所拣选的，虽然说在福音中没有说那么清楚的写，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读几段。好，读几段希伯来人书里讲这些东西讲得最清楚，就是说作为一个大司祭他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好，作为一个大司祭他有什么条件，那然后现在我们做司祭的人是不是说应该要效法那一位大司祭。好，因此在希伯来人书第5章一开始他那个大标题是说基督永为大司祭。那为问题来说，基督他究竟是怎样的样子才成为一个大司祭，然后作为司祭的模范，作为圣至圣事中这些神职人员们的模范。好，就是说他这里特别写到，就是第7节啊，第5章希伯来人书第5章第7节之后写到说，当他还在血肉之身时，以大声哀嚎和眼泪向那能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献上了祈祷和恳求，就因他的前进而获得了福允。他虽然是天主子，却有所受的苦难学习了服从，且在达到完成之后，为一切服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遂蒙天主宣称为按照墨基瑟德的品位，他是永远的司祭，而且是大司祭。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特别会想到耶稣基督要奉献他自己的时候，以他的人性他也是害怕的，所以在山园祈祷的时候，他曾经3次求他的父，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不要喝这一杯，好，可是父并没有作声。所以说在马窦福音跟马尔谷福音中特别讲到耶稣基督受难时他自己的那种孤独，因为所有的人都不在他身旁边，所以他会在十字架上说出那句话，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即使在那个时候他都觉得说你天主你离我那么远啊，你都舍弃了我。所以在这里他虽然一直恳求，可是父并没有回答他，那他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件事情他是非得要做。所以他说他虽然是天主子，却有所受的苦难学习了服从，好，且在达到完成之后，为一切服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我们知道学习服从确实不容易，连耶稣基督自己好都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他就说他虽然是天主子，却有所受的苦难学习了服从，那何况说我们。那如果作为一个司祭，他真的我们知道说在后来会讲到在做司祭的时候，就是当要禁夺的时候，好，他们甚至说执事的时候，他们要发誓，发什么誓？就是说3愿，就是一个是贞洁愿，一个是贫穷愿，还有一个是服从愿，就是说你一定要服从。那服从不是那么简单，尤其是说如果我们今天碰到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一个人，他要禁夺，好，他成为司祭以后，他成为神父以后，可是他发现他的长相其实不怎么样，好，不怎么样，但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发了服从愿，所以不管今天你的长相，就是代表耶稣基督，不管你的长相怎么样，你就是做他的属下，你就是要听他，你就是要服从，否则的话那就整个圣治就这个秩序整个都会乱掉了。好，所以我们在看到的是，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自己做一个大司祭，他是怎么样服从天父，虽然他是天主子，好，他是怎么样服从天父。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再好，我们就再读另外一段，就是希伯来人书第7章 第七章第二十节这个部分，二十六节这个部分，第七章第二十六节后面也是讲到说，作为一个大司祭，就是说我们今天从一位主教、一位司铎、一位执事的身上，我们去看他们走这样一条路，他们要效法大司祭基督，但是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他说这样的大司祭才适合我们，他是圣善的、无辜的、无玷的、别于罪人的、高于诸天的，他无需像那些大司祭一样，每日要先为自己的罪，后为人民的罪献牺牲祭，因为他奉献了自己，只一次而为永远完成了这事。因为法律所立为大司祭的人是有弱点的，可是在法律以后以誓言所立的圣子却是成全的，直到永远。所以就是说，法律所立的司祭，他每天就是他自己是不够成全，所以当时他自己每一次都要那个，就是说先赎他自己的罪，然后才帮忙别人就是来赎罪。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自己把他自己奉献，就是已经把我们的罪给赎回，所以我们的罪才会得到赦免，就在旧约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得到赦免。因此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就是所有站在祭台上当时做司祭的那个职务的时候，就说他们代表的是耶稣基督。好像我们说在感恩祭之前，我们还是一样，就是我们先认我们的罪，认我们的罪，然后最后在奉献的时候把我们所有一切都奉献上去，而我们相信这个奉献是可以赦罪的。因此在这些上头，就是说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一位大司祭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好，所以他这里特别说，这样的大司祭才适合于我们，他是圣善的、无辜的、无玷的、别于罪人的、高于诸天的。好，他无需像那些大司祭一样，每天要先为自己的罪，后为人民的罪来做牺牲奉献，因为他自己，他奉献了自己，只一次，而且是永远完成了这事。那指的是耶稣基督这一位大司祭。好，因此我们看到，就是说作为一个司祭，好，他自己本身要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条件。好，因此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司祭。因此我们在说圣之圣事，他有他自己的要素，就是有一些他自己的规定。好，这个也是我们，好，这个也是我们要那个了解的。他是在圣之圣事中，有，就是说圣之人员有三种，有执事、有司铎、有主教。那另外就是说受圣治礼的重要标记就是扶手，扶手在他们身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几段那个经文，在那个宗徒大事录里特别讲到的是执事。那时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个执事的产生，有执事的产生。当时就是说最能够真正的为教会服务的，那现在的执事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主教要做什么，他是什么样的身份，那司铎他是什么样的身份，执事是什么样的身份。但是当时就是说耶稣基督选了十二位宗徒，就是我们说这些宗徒他们就是说负责祈祷的事，负责拨饼的这些事情，但是也有最后也选出七位执事。那是在宗徒大事录第六章，特别讲为什么有执事这样的事情产生。他说那时候门徒渐渐增多，希伯来化的犹太人对希腊化的犹太人对希伯来人发出了怨言，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供应品上疏忽了他们的寡妇。于是十二个宗徒召集众门徒说，让我们放弃天主圣言而管理饮食，实在不相宜。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拣选七位有好声望且充满圣神和智慧的人， 派他们管理这要务。至于我们，我们要专务祈祷，并为真道服役。啊，这里就是很清楚的知道说司铎门他们是做什么，就是说他们说我们要专务祈祷并为真道服务。那然后这个七位执事，这些执事要做什么？因为执事说在日常供应品上哈，这些宗徒们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十二个宗徒才召集门徒说让这些宗徒们哈放弃天主圣言来管理这些油盐柴米酱醋茶，其实是不相宜的。因此他就说从我们这些弟兄中，好，就是说十二位宗徒以外的，从那些弟兄中，就是从你们当中选定，当时是选七位执事，而且选这个执事有什么条件，就是好的声望且充满圣神和智慧的人，好，派他们管理这些事情。因此就说我们看到，就说执事在宗徒大事录里，就是说宗徒们开始去传教啊，当时所有的初期教会大家都把所有的钱啊等等等家产都卖掉，大家一起来共同生活。但是在这共同生活中毕竟还是有人性啊，宗徒们他们有他们的事情，他们会忙，忙到就很多事情他们没有办法照顾啊，因此有很多那个规划的那个，就是说我们说希腊，在希腊长大的犹太人，他们规划为基督徒的，那他这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你看我们有很多，我们有很多家人，甚至说寡妇，没有人好好的照顾，就因此就起了怨言。那宗徒们这个时候才开始把司铎的工作，好，就是说这一方面工作，就是说我们，好，我们就是宣扬福音，宣扬等等，我们不做，我们来管那个油盐柴米酱醋茶做什么？所以结果就把这些就交给，好，就交给执事来做。好，这就是说执事的跟司铎的工作哈开始有所分别。因此我们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说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因为圣治圣事，就是说有三种圣治人员，好，一个就是执事，一个就是司铎，一个就是主教。那我们现在就是说，那主教是什么样的人，司铎是什么样的人啊？所以这里在天主教教理里就特别讲得很清楚，他说主教是接受了圆满圣治圣事的人。圆满的圣治圣事就是使人加入主教的团体，做托付给他之个别教会的有形领袖。就比如说我们在台北啊，有台北教区的主教，那把台北教区所有的事情就交给台北总主教啊，让他做这个地区的有形的领袖。那各位主教由于他为宗徒的继承人及主教团的成员，所以就在伯多禄继承人教宗的权下参与整个教会的使徒责任与使命。好，所以在台湾我们知道说有七个教区，那七个教区每一个教区都有主教。好，那台北是总教区，所以总主教。那我们知道说高雄的现在的刘振中主教，我们也是，他也是总主教。好，所以在台湾七个教区目前就是七个教区两位总主教，然后另外的教区是主教们。所以就是说很清楚的看到，就是说主教是由于他为宗徒的继承人和主教团的成员，就在伯德继承人教宗的权下参与整个教会的使徒责任与使命。好，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主教，下次我们再介绍司铎跟执事，然后再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除，巴利亚的深山到海岸，南亚绵延到河畔。